妹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又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，来聆听他的话。我们很高兴来这里跟你一起分享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在今天是你的主日，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完全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你自己的荣耀就在这个地方被彰显出来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与神同行啊，与神同行啊。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上帝跟我们同在，跟我们同行。我们常常啊，上帝跟我同行，其实我们也要跟上帝同行啊。我就用我自己的见证哈，比如说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上帝同行，我是跟上帝反面的啊。上帝是要走这一面的，我是走那一面的啊。那信耶稣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当一个人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的生命呢跟这位神连结以后，才可以跟他同行。就是说所谓同行，比如说我的情况哈，我以前是走自己的道路嘛。那还没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恨妈妈，哇，很多跟大姐吵架哈。那个就是因为我没有跟上帝同行嘛，所以人就是活在一个恨来恨去，怎么讲，没有平安喜乐哈。但是当有一天我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开始跟上帝连结，连结以后也不是说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没有，还是继续的学习哈。然后我就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说上帝带领我们的人生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前面的道路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哈。那比如说你做一个决定的话，要去非洲或者不去非洲，因为上帝呼召我去，那我可以不要顺服，我也可以顺服。我可以说上帝，我不要去那边，太不像澳洲那么好啊。那如果我说不要去的话，那我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嘛，就没有跟上帝同行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你跟他连结之后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 你有永生的盼望，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么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，他都跟我们同行。那一个就是我们要跟他配合，也跟他同行哈。就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已经50年、60年，或是30年，或是20年，或是10年，上帝就是一直陪伴你走，他不会丢弃你的，他会继续的跟你在一起的。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也是一样要跟他同行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。与神同行哈，我们在旧约里头啊，有很多与神同行的人哈。那么与神同行，意思就是怎么样？跟世界凡的，比如说世人可以撒谎、犯罪、做任何你要做的事情。但是与神同行的呢，就是把那些上帝不喜欢的放下来，跟他同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国家，都有一些人是跟上帝同行的。不管这个世界从人类犯罪一直到现在不会好的，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，在非洲、在美洲、在欧洲、在澳洲，任何一个国家。 有一些人，他们委身在上帝的道路，在那里跟他同行。每一个人的那个路都不一样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讲这个以诺哈。我觉得圣经的话就是一个活的，很有意思哈。他这里讲怎么样？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上帝没有说我们死哈，他说我们是睡了。但是在圣经里面说，你相信耶稣哈，相信耶稣的话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我们看见这个以诺他是怎么样呢？65岁才开始跟神同行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，因为他说以诺活到65岁，生儿养女哈，然后与神同行300年。意思就是说怎么样，以诺的那65岁哈，其实现在的人都活到100多。我上一次看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哈，活到126岁，还会自己煮饭呢。那不管怎样呢，这里呢，他说他活了65岁，他才跟上帝有连结，他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他才认识这位主，就是他生命的主。那65岁之前呢，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啊，你要老三就去老三了，叫什么小三了，不是老三啊。你要去贪污你就去贪污，你要去撒谎你就去撒谎，你要一个不忠实就不忠实。我的想法就是说，65岁他的生命可能是这样哈，圣经没有讲哈，但是圣经讲65岁之后他与神同行。那我想300年哈，300年也不是说只有他跟上帝同行，上帝也跟他同行，上帝跟他同行300年，然后娶去了。哎，你说如果你是以诺的话哈，其实不容易哈，在那个世代哈，就是说挪亚有没有？挪亚就是有洪水的问题哈。就是圣经说怎样，世人败坏到极点，所思想的都是恶。但是以诺呢，他不要跟他们同伙，他愿意跟上帝同行啊。所以300年呢，他就是跟别人相反的，跟别人的反怎么样？反生命的哈，反生命的哈，别人可以犯罪，他不要犯罪；别人可以撒谎，他不要撒谎，他要做上帝要他做的，他要说上帝要他说的，他要顺从上帝要他做的。即使在我们人生当中，都是会有挣扎哈，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是不是可以做那个？我是不是不可以哈？在乎你的抉择了哈。那我们看啊，这个挪亚呢，还有一个叫挪亚，我觉得这些人物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哈。那我们看挪亚，挪亚是怎么样呢？他说啊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他说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是一个义人。你知道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他怎么会讲挪亚是一个义人啊？是一个完全人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完全？我们每个人都有缺失，我们俩都有优点缺点，我们没有到完全，通通是优的，没有了，没有哈。但是怎么他会说他是个义人？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是义人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就是那义的，代替我们不义的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把你的不义被钉在上面的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成为义。所以我想我们中国的那个字是很有意思哈，你知道那个义是一个羊，然后一个我哈，有没有？ 羊在上面就是上帝的羔羊哈，为我而死，我才可以成为一个义人。我觉得中国人是，我想我们华人的早期的话哈，那造字的是有意思的哈。然后他说你是完全人哈，那么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完全呢？还没有，我们还是继续的往完全那边过去啊。所以挪亚的话，如果你是挪亚哈，上帝说你去造一个方舟。然后你去造，然后都没有云啊，没有下雨啊，你就听着他的话就去造。我就想，如果我是挪亚，那个时候我大概不会等到150年，造了方舟又没下雨，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啊，你是不是神经病在造那个大船啊？所以他是跟那个就是走灭亡道路的人，就是跟他攻击啊，但是他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他就造那个方舟。造方舟呢，就是说你们赶快要悔改哈，要进入方舟。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，150年呢，150年。所以挪亚呢也是这样哈。那么还有一个亚伯拉罕呢，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活到99岁哈，耶和华向他显明哈，然后他也讲亚伯拉罕是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哈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，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哈。那我们再看哈，神怎么样啊？我们怎么样同心才能同行。如果我们说跟上帝同行，我们必须了解神的心。我想在座的你结婚的话哈，就是先生跟太太哈，你们可能会讨论，哎，我们的小孩要到哪一个学校，或是决定什么事情，你必须了解对方的心呐、啊。心，那个心哈，你才可以跟他同行，了解他的思想哈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同行呢？同心才能同行呢。如果我们常常会讲，哇，上帝太大，我怎么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思意念哈？那意思就是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，你才会了解与神同心呐、啊。比如说神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走向灭亡之道路。神，那如果我们了解那句话的话，我们讲哦，上帝爱我的邻居，他爱我的先生，他爱我的小孩啊，他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他们不愿意有一个。那如果我们了解上帝的心，我们就会拼命为我们的小孩祷告，拼命为我们的朋友祷告，使他们有一天可以认识这位造物的主。这个就是同身心哈。然后如果人想，上帝就是爱，上帝是以那无比的爱爱我们。那我们讲上帝爱他，那你碰到一个人你觉得很讨厌的人，我能够说怎么可能去爱这个人，这个人太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但是上帝说爱他啊，如果你去爱他的话，爱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啊，你就是跟上帝同行啊。哎，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爱是无条件的嘛，哈。那我们再看哈，那以赛亚书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哈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你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哈。”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就是说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是很渺小。你如果越年轻的话，你就觉得哦很大，你人生走了一段时间，越觉得哦，原来我是那么渺小，原来我是那么有限。年轻的人就我很大，我很大。但是你说你不管你是多大，不管你是多有才能，不管你是多有 PhD， 不管你是在那个通常的高的方面，但是上帝比你大。所以他说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他 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上帝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，那是对的。那条道路是比我们自己所选的道路更好。所以在座的，如果你信耶稣两年、三年、四年，这个是最好的道路。这条道路是不会白费的，是人生找到人生最重要的哈。意思就是怎样呢？跟上帝同行哈。我再看这个，他说阿摩斯说的哈，他说二人不同心怎能同行呢？夫妇之间也要同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一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他们也要同心，不同心的话，很难往前走的。很难往前走的，所以这个阿摩斯他说，二人不同心，就不能同行。那么在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都要同心来做上帝的工作，不是我的意念比你好，他的意念比我们好，要谦卑下来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护士，他退休了就去看我们。看我们的时候，我就带他到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呢大概走路半个小时。那在非洲的话，有一点像这边的天气哈，有的时候会暴风雨的话，哇就很难会有闪电啊这样哈。那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是没有下雨的。聚会快要结束的，啪啪啪啪啪，然后闪电任何一个地方。在非洲我们不穿鞋子的，我们就是穿拖鞋，因为太热，你知道吗？在非洲的话，三四年我们都不穿鞋子的，教会也很少人穿鞋子，就是去聚会的话就是穿拖鞋。那上面穿得很漂亮，下面就是拖鞋。如果你去看那个非洲的教会是这样哈，然后我们要出来的时候啊。我怕他跌倒，因为他是60多岁，他的脚不是很好。我说好了，我就拉着你走。你知道那个拖鞋啊，那个路通常是泥沼啊，泥沼的话很滑。我那个时候还年轻还好，然后我就把他绑在我自己这里，就拉着他走。哇，他好几次差一点就跌倒哈，感谢主，我们回到家没有问题。跟上帝同行的意思就是好像你在玩游戏哈，有两个脚绑在一起哈，从这里跳到那里，你要一步是要同步才可以，意思就是跟上帝连结，很密切的连结，同步走，同步啊，同步，不是上帝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啊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决定的话啊，我决定就好了，还要去问上帝啊。基督徒不是哎，就跟上帝同步走，不管是大事小事哈，不管是婚姻的事情，或是经济的问题，或是健康的问题哈，我们可以跟上帝绑在一起。所以这里讲同心就是这样的意思哈。那我们再看哈，这里是讲到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啊。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？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。他说，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。两个不用太多，两个同心。问题是人跟人真的是有不同的问题啊。三个不一定是同心，五个不一定同心，只要有两个同心，如果你夫妇同心为某件事情祷告，上帝必定会成就的哈。那我们再看那个初期的教会的基督徒哈，他们就什么样？他们是每天到教会来的。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两次嘛，周间有聚会。在早期的教会是每天的哈，他们说每天在店里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然后赞美神。他说啊，当他们那个教会就合一的时候，就是同心的时候，圣经讲怎么样？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就圣经的话讲吧，神就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哈。那我们再看腓立比书怎么会跑到那里？腓立比书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哈。 意思就是说跟上帝同行，不管你是家庭、教会、亲人、公司，如果我们把耶稣成为我们的首要重要的，那你就可以同心。不能同心是怎么样？有一些人就说，这个是我比较好啊，你比较不好，这个意念是比较好，那个意念比较好，就很难同心。夫妇之间也是一样，如果一个人谦卑下来，哎呀，我想你的意念还不错，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决定呢，你还不错，所以就可以同心啊。如果你跟他僵持的话，反的话，那就很难下去了。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他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然后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其实叫上帝可以满足。如果我们同心的话，神就会满足。那么我们再看这节，他说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自以为聪明。你知道就是说现今的社会，不管是在哪里，家庭啊，或是工作啊，会冲突，有没有冲突啊？冲突啊，也可能啊，婆婆跟媳妇冲突，也可能兄弟姐妹里面的你的哥哥弟弟姐妹冲突，或是夫妻之间的冲突，或是跟社会的冲突，或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里他说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。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杀手就是高大骄傲，骄傲就很，所以要扶救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跟上帝同心呢？刚刚我们讲跟上帝同心就要了解他的心嘛，了解上帝的心，我们才可以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。他这里说他说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、守他诫命、守约的人，直到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节圣经是很宝贵的，他说你们要知道，知道就是认识，认识就是更了解。因为我们常常讲，我们要认识你的先生或者太太，你要常常在一起，还会更认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一年见一次的话，你不可能认识哈。那他说这要知道他是信实的，这位上帝是信实的，他说话算话，他的应许说应许就是应许哈。他说怎么样？像爱他的人，爱神的人哈，守他诫命的人，施慈爱到千代。这个很有意思。就是说爱神的人，什么爱神？就是你爱神也爱人嘛，这样的人他要施慈爱到千代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一些基督徒他是从一代一代的下去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慈悲。你从一代第一代信耶稣，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都蒙恩。所以这位神他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他也是圣洁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会引导你，会帮助你，他就是你的希望，耶稣就是你的希望。那我们要更深深的来认识他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大卫，大卫也很有事。大卫他有没有缺点啊？有啊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犯罪？有啊。但是他讲这句话，他说耶和华，你已鉴察我，鉴察我。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上帝同行的，我常常会说，主啊，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啊？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我的朋友啊？我有没有讲错话？但是他说怎么样？他说主啊，你鉴察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你在想什么， 终是你最亲近的先生或是太太，会不会完全了解？不会的，因为先生跟太太还是不一样哈。他说他了解我们内心的深处啊，我们人是有那个七情六欲的，有感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情绪可能有的时候高，有的时候低哈。但是上帝都了解你面对的问题，你的家庭、你的经济、你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哈。所以他说啊，你了解我的一切，连我舌头说出来的话啊，你没有不知道的。然后最后他说，你在我前后环绕。不是你有感觉或者没有感觉，上帝其实是在你前或环绕。上帝不是圣灵，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，就在你的家，就在你工作的地方，他在你前后环绕。上帝跟我们同行嘛，就是信耶稣以后，他就是跟你同行啊。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哈。哎，真的上帝跟我感觉吗？我现在面对的问题那么大，他真的没听到吗？他真的不知道我现在面对的问题吗？他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，他是真神，他都了解你的情况哈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另外一节哈，他说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最近在台湾哈，听到一个叫刘大伟哈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刘大伟啊，刘大伟是动画的，画动画的。现在呢，他是用圣经的动画来服侍神的哈。但是他在成长的时候啊，他的妈妈就说：“大伟啊，你一定要当医生呐！啊，你好，读书都不会读完啊，你都不会第一名，你都不会考过哈，都是那个负面的东西都跟他讲哈。”但是他的爸爸哈，他的爸爸是从中国来哈，就是中国那个四几年代从中国到台湾哈，那个时候那些军人呐，很多是那个有那个叫什么 TB 啊肺啊会结核哈。他说啊，他的爸爸哈叫刘面包，是在台湾很有，在台中很有名的，叫刘面包，因为他帮人家做那个面包嘛。但是他本来没有信耶稣，有人把一本圣经送给他，然后呢，他每一次跟那个刘大伟，因为他觉得他不可能符合他妈妈的要求，他妈妈的要求是在上面哈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医生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当 PhD 啊，如果通通是那里，下面就没人做。但是呢，他觉得他不可能啊，但是他爸爸跟他讲，他说哈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他的爸爸呢，就是那一句话哈，他相信上帝会帮助他。他的那些就是军人哈，就是有肺炎的，通通死掉，就他一个没有死，就他一个还活着。他就是信耶稣，他没有死哎，没有死哎，他现在还活着，他现在那80多岁了哈，还在美国哈。这个刘大伟也是在美国，然后呢，他就是。看了他爸爸给他这一句话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行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知道，他到美国去哈，然后在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有黑人、有黄人、有什么都有哈。然后那个学校的人就看到他，哦，你会不会才女子功夫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李小龙的什么啊？他说，因为他不会讲英文嘛，他说 yes。哦，那些人都害怕，哎呦，真的他是有功夫的哈。但是在他的那个老师，一个老师哈，那个老师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指引他的，他觉得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把他的话送到那个总统府那里去，哇，他就开始起来了。你说在上帝凡事都能，这只是一个例子哈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要听神哈，听神，顺服神，对圣灵敏感，我们真的要。与上帝神同行就是这样哈，每天读上帝的话哈，来教会就是听上帝的话。你知道在教会哈，我们去教会，有的人是听，有的人是没听到。 了解哦。有人如果专心听的话会听到，有人是没有。如果你到教会来，你预备你的心的话，你一定会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哈。然后呢，听还要顺服，顺服，顺服他要的，不是顺服我要的，是上帝要的哈。然后他就会天天的引导你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圣灵敏感哈，敏感就是。你知道圣灵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，我们不是那个非洲所说的邪灵，邪灵是害怕的灵，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圣灵，那个圣灵就在我们的周遭里头，要驯服那个敏感啊，所谓敏感啊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大使哈，他是到那个刚果去的，他讲了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很爱主，他已经退休了哈。然后啊，他说啊，有一天他在熬汤，熬一锅东西啊，就插的那个插头就在熬。熬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要出去办事啊，办事的话大概下午才会回来。结果他就走，他忘记关掉那个熬的东西，需要把它关掉，他忘了哈。他走了一半哈，突然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回去，回去，啊，回去做什么？”没有想过他的那一锅在那里一直在熬的话会烧掉了，但是他没有不知道，他就开始想回去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回去。然后呢，他就顺服那个声音呢，不是说有一个人说你回去，不是，就是因为你跟上帝在一起啊，你会有感觉，那个感觉敏感性，你越跟上帝亲近的话，你越敏感，你越跟神在一起的话，你越知道哦，这个是上帝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，就这样，他就回去了。他们家是在那个楼下是银行，他们是住在楼上，都是木头的。他一回到家的时候，他那一锅啊已经烧起来了，他很快的把它拔掉，快要烧起来。哎呀，他说感谢主啊，我顺服回来，把那个插头拔掉。如果他没有顺服，继续的一直到下午回来，你砍，可以想想看，那个可能就是整个会被烧掉。那下面是银行哎，下面是银行啊，这个就是怎么样，就是顺服哈。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哈，有一天我们早上，我们两个是每天都一起读圣经祷告。有一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哎，今天不要开车进去那个乡村去，我们是一个村一个村去嘛。你每一天他都会带领你。那一天我们觉得啊，不要开车进去，走3公里路。然后啊，我们就从我们家走，这个是我们的邻居哈。从我们家的话，这个是开车的话，都是这样的路。那在非洲的话，你要碰到人的话，你一定要走路啊，走路。啊，如果你开车的话，你不可能遇到人。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传福音嘛，所以我们就走路。走路的时候，都是他们都要走几公里的哈。然后我碰到这位先生啊，这位先生啊，就叫马索利尼旁边那个蓝色的哈。哎，他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会谈。然后我们就去拜访他，结果他就信了耶稣。这个叫顺服啊，顺服。如果那一天我们不开车的话，我们大概不会碰到他，他也不会蒙恩得救，他也不会认识这位真神啊。因为我们坐下来走路才会看到他嘛。那这个就是怎样？哦，还有一个哈，还有一个我要讲，就是2010哈，在吉内亚比索一个政变，政变就是军人掌权，整个国家被封锁在首都里头。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首都啊，首都的时候哈，哎，如果你在战争的地方啊，咻咻咻，你怎么决定哦？是晚上3点钟啊，我们说怎么办？我们的宣教士要把他撤退啊，撤退到乡村去，因为打是在那个首都在打嘛。然后我们就说祷告。那我没有听到他听到哈，我先生就说等候，等候。等候神的时间，就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批宣教士就送他到外面去。那 他的决定是对，因为如果你晚上出去的话很危险啊，所以我们十三个宣教士从首都挪去都没有问题，这个叫顺服。也不是说只有宣教士要顺服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要顺服神的带领啊。那我们再看这个，他说啊，让神的话改变你哈，让神的话改变你哈，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运行哈，他在最难的环境中会引导你，借着他人对你说话，对着上帝自己的话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哈。他说怎么样？让上帝的话改变你。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很多哈，很多，但是很难改，对不对？所谓要改的话，就是说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让你我改。我的脾气不好，脾气对我的健康也不好，我应该让你改。主啊，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帮助我，叫什么？安静下来。我发脾气是不是对啊？这个叫顺服哈，所以他说让他来改变，让他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啊。上帝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，当他在你的里面自由运行的话哈，你会觉得很自由，你会觉得很平安，你会觉得很平安，因为他是平安的灵啊，来引导你往前走哈。然后他会在那个最难、最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，会指引你。我想人生没有一个人是平平淡淡的，我们都面对不同的问题，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不一样，但是他说怎样会在最难、最没有办法、人到极点的地方，但是上帝会引导你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，信耶稣，这位上帝会引导你哈，很重要哈，与神哈。那么与神同工的人呢，也要与人同工啊，与人同工，不是上帝我跟你走你的道路就好了，我就不管其他的，不是。与上帝同工，也与人同工啊，人是最大的问题，你说跟上帝没有问题哈，与人，人是最大的问题。不管你到哪一个地方都有问题，在餐厅、在国家什么都有，都是人的问题哈。他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人同工哈，然后我们也是与神同工，就跟上帝同工哈。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哈。他说怎么样啊？你做你的哈得赏赐哈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哈。你说在教会服事哈，服事不管你的服事是什么，弹琴啊、诗会啊、哈招待啊，其实我们是跟上帝同工的，但是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。那如果你想这样的想法的话，就不一样，因为我不是服事人，我是跟上帝同工，但是这些人也是服事上帝，跟上帝同工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同工的哈，因为我们是跟上帝同工。他说与神哈，与神与人连结，我想第一个与神连结就是要信耶稣。信这位耶稣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还要再来与神同工啊。第一你要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上帝给你工作要做，不管你是祷告或是做什么，你是怎么样与人同工，与人同工哈。我觉得与人同工可能比较难一点哈，但是这里说的就是与神连结，与人连结。如果你一个人生活都不要人的话，你会有问题耶。你像现在哈，我以前一个我的亲人哈，他的小孩，他就不要跟人在一起，变成自闭症。自闭症就是很怕见人，都关起来，关在里面，就叫自闭症哈。自闭症，我听说在日本哈，有一个牧师哈，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日本的家庭的压力，他一定要上大学还是怎么样哈，他就变成一个自闭症。自闭症就是天天在打电脑，都不要出去跟人讲话，也不要跟家里的人互动哈。但是有一天，一个宣教师去敲门，他不要开哦。他的妈妈说只有耶稣可以救他啊，敲一次没有开，二次没有开，敲了第七次他没有办法，他开门了。 结果他信了耶稣，他跟上，这个是他亲眼做的见证啊。然后他就跟上帝连结啊，跟上帝连结以后呢，然后他就开始跟人连结。现在正常啊，是一个牧师啊。你看，人不能说我不要跟人的关系，不行的。你要跟上帝连结，也要跟人连结。那跟人连结，上帝会帮助我们的哈。他说我们就是一个身体嘛，我们关节，你不能说把手割掉，我们都连在一起的。不管你是指头，你是脚，我们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在这个教会，我们来讲吧，我们也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嘛。所以基督的身体是很大的哈。啊，我们再看哈，他说啊，他说所以哈，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哈。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做主工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徒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摆上的，你跟上帝工作的，你摆上时间做，不管做教会的什么事情，都不是徒然的，都不是徒然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节圣经，然后他说啊，好，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多事上，不多的事上忠心哈，我要把更多的事让你管理哈，可以进来跟我一起啊欢乐。好，最后一点我们要分享了，这个是我觉得圣经的意思很有意思哈。弥迦书的他说啊，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哈？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要你跟先生和谐啊！神要你的，要你向你要的是什么？是要跟上帝走，不是跟世界走了。然后这里他说啊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圣经的问号，他的问话。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行同行。好怜悯哦，存谦卑的心哦，行公义就是在义中生活哦。义中生活，义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哈，你说，哎，你已经宣教很久了，你是不是也有问题啊？我也有问题啊。第一次到非洲的时候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大桶的食物啊，为我几年的生活，小偷就把我的那个桶的大桶里面什么罐头被拿走了哈。你知道我很生气啊，我说我来这里就是要爱你们，我来这里就是要把传福音给你们，你怎么可能偷我的东西啊？宣教师也会生气的，生气啊。后来啊，我生气的时候，你知道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如果你生气，你就赶快到上帝的面前认罪，然后上帝啊怜悯我哈。你是关心你的罐头食物呢，还是你关心这个人往永死里面去，不认识这位造物的主？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就哭了，我说上帝啊，我只是关心这个食物啊，我只是关心我要吃的食物，我是不是关心这个人他不认识这位真神，这个人他需要这位造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走永生的道路，与神同行。哎呀，后来我改变了，我不是只有一次被偷了，都有在非洲都有。其实被偷也不是只有在非洲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可能你会被偷，在乎你的想法是怎么样。如果你跟上帝同行，你会另外一个想法啊，好了，因为他饥饿嘛。你有没有怜悯的心？怜悯他的饥饿，除了怜悯他的饥饿啊，怜悯他的那个叫什么灵里面的需要哈，好怜悯。所以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神向我所要的是什么？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哈。他说怎么样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哈，我们是出死入生的，我们是到永恒里面去的。你说以诺 没有见死直接去了，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有永恒的那个盼望哈。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吗？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吗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愿意跟神连结，与神同行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都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跟你同行，你已经跟我们同行，你已经环绕在我们的周遭，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跟你同行，要跟你同步走。主啊，我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，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情况。主啊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你的心，愿意与你同行，顺服你，对你明白，走你要走的道路。就像以诺，他是跟世界反的，他就是走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也为在座的还不是基督徒，主啊，你来恩待他，给他有认识你的机会。主啊，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这位造物的主跟我们同行一辈子，那是多好啊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，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